兄姐妹平安。各位，上周呢，我们探讨了在教会历史里面神所定的一些主干人物，这些人呢，也就是将他话语的教义传承的人。那这就是历史历代教会所公认的改革家。各位要记得，当神重视某些人呢，并不是他们特别的伟大。我们都知道我们人是尘土，但是神注重这些人，是因为神要借着他们的口传扬神的话，特别是他们所留下来的教义。因为神是最看重他话语的传承，因为他的话语就是真理。如果我们对什么是绝对无谬无误的那个真理我们没有一个定准的话，各位，世世代代的信徒会怎样？他们随便信，他们随便活，那一代比一代就更加的腐败了。所以信仰的首要呢，不是你信的很热忱，你要先信对，你信对了，那才是整个信仰的开始，下面才有正确的信仰生活。那么在这点上呢，当然我们都会赞同，但是我们也会常常会看见，那有一些信徒，包括现在越来越多的牧师教师，常常口里面讲这句话，说现在教会的信徒都一直在学习神的话，上查经班学这个学那个，但是都没有活出来，但是生命里面都没有得医治，他们讲的好像似乎是对。所以呢，有很多这样的教会领袖的做法，就从因为看到信徒没有把神的道活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在教导或者在整个带领施工的运作呢，就走向了所谓的一些实验或者实用主义experientialism pragmatism。 所以他们就很强调有些的经历，他们就提倡很多人的见证或者用一些释放医治的一些运动来就是释放人的情感，挑动人的心灵的，以这些东西呢来取代了对神的话语的传讲和对神的话语的追求。那么各位因为他们的想法是教会的人一来都一直在听到已经听了很多了，那所以现在呢要到另外一个层次，就是要得到圣灵的释放，要得到圣灵的恩膏，对不对？那其实各位，这样的说法做法是完全一个错误的方向。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很清楚说，圣灵来不是要释放你的情感，圣灵来乃是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阿们。各位，一切的真理不是局部性的真理，不是大概的明白真理。因为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很多的人以为我们认识神，我们以为我们天天在听，但是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你要认识神，是认识神和神里面一切的知识，不是很局部性的某些地方你认识的比较多比较透彻，另一方你不太认识。你要认识神，你要认识他的本质，认识他的属性，认识他给我们的应许，认识他在万有里面的作为，他跟万事万有有什么关系。各位，这些呢是很多信徒呢没有这样认识的。如果叫他读科学的话，哇，他为了考100分很认真的读，对不对？但是在认识神的事情上大概就好了好像很局部性的。就所以很多的人在认识神，他们不是认识神和神里面一切的知识，他们是认识与自己的生命有关，与自己的需要有关的知识。各位明白吗？这出发点是这样，出发点是这个知识对我有用，那个我跟我的需要有关，这个我听得懂，所以我有了解，那个我听不懂我就拒绝，那个不符合我的性情我就拒绝。各位，很多的人是这样来认识， 神的道的，所以呢也造成了很多的教导神的话的人，他们就这样的来教导神的话，所以越讲的时候呢就越部分越部分，bits and pieces 啊，就是变成这个样子了。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每次讲你认识神的真理吗？各位，在你讲你认识神的真理的时候，你要认识真理的全备性。各位，这个字很重要，这个就是今天我要带出来的真理的全备。我们所传的道是要把神的道传得全备。我很感谢主的一个事情，就是改革家的教义里面其中一个最强调的就是将神的话圣经的全备性要带出来。所以当一间教会是建立在改革信仰的时候呢，他不但是看重神的道，他乃是看重神全备的道。因为在神全备的道里面，你才能够明白神完整的心意，你所传的才是全备的福音，不是部分性的福音，符合人的文化需要的福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不要，千万不要以为说我们对真理已经懂很多了，所以现在活不出来的时候呢，你就心里很挣扎，好像要把你这种很追求一直要学习神的话的那种心就是丢掉，那这样的话糟糕了，你没有知识你的信仰没有方向，你没有知识你讲能力，你的能力是走偏，是很危险的能力。知识本身是能力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要与神亲近，你要依赖他的大能大力，你要怎样？你怎么跟他亲近？他是触不可及的，不能靠近的，你一定要接着你对他的认识而来，对不对？我们在家里面我们常常跟我们的配偶亲近，依靠他，对不对？那是为什么？因为你认识他，你才能跟他亲近，对不对？如果他今天忽冷明天忽热，你也不能为什么，这样你怎么依靠他，对不对？你惧怕他的不得了，对不对？但是有时他生气我也懂为什么他生气，他开心我知道为什么他开心，我不怕，这些你们明白吗？所以呢，你认识一个人，你认识神，你才能够与他亲近的。所以你稍微懂一点，但是不是全备的，部分性的，你就发现你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就很难亲近。那如果我们对神和他的真理的认识是局部性的，我们绝对没有能力跟从。因为当我们要将神的话语活出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你要把神的道活出来，你先要能够透过神的话来分别是非。阿们。我再讲一下，你要把神的道活出来，首要是什么？首要还不是一股能力，首要是你要能先分辨是与非，对与错，该与不该，对不对？我这句话我该说还是不该说，这件事我该做还是不该，对的还是不对的。所以是与非，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上帝在造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在我们的心灵里面神放着一个很重要的机能，那个机能就叫做我们的良知。各位，良知我们讲 conscience，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良知，狗没有良知，对不对？动物没有良知的，他今天吃掉同类也没有关系，对不对？但是呢我们人有良知，你知道之后，你知道然后因知道而能够分辨是非的那个功能叫良知。然后从这个地方呢，你的心安或不安，愧疚或不愧疚，都是从这个良知这个地方出来的。所以你知道这不是神的旨意，你偏要去做，那你做了，偷偷的做，那你心里面就没有平安了，你良知控告你。那你知道这是神的旨意，神所喜悦的事我去做，那你做了人不认同，甚至人逼迫你，但是你心里面是平安，你心里面反而是来到神的面前 听到神的称赞有喜乐。各位有没有发现，那外在的环境是改变，但是为什么你有一个肯定？因为你遵照了神的旨意而活。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对神的道认识的越来越全备的时候呢，我们的良知就越来越清楚地指教我们是与非，对与错，对不对？所以保罗为腓立比教会祷告的时候，他说，我为你们祷告，叫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好叫你们能够分别是非，好做在神面前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各位有没有发现，所以呢，你要分别是非，在你讲顺服神之前，你有没有问过你先要分别什么？所以我们每次为什么知道但是做不到，我的答案是什么？因为你不是真知道，大概知道，这边懂一点知识，那边懂一点经文，在另外一边懂一点圣经故事，但是真的串起来成为你的信念，成为你能够判断神的作为的那个基准，其实没有。就在这边懂一点，那边懂一点，这样的。所以呢，你发现你的心没有指教，你良知不可以告诉你这个是对还是不对。你这样对人，你这样对异性，你这样对你的配偶，你这样用钱，对还是不对？能不能分别是非，然后你才能够讲顺服的。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以为啊，这个人为什么不顺服？哎呀，固执。我们每次这样想，对不对？可是你没有发现，你不要讲他固执，他不觉得他有错。我们有孩子的人，我们跟他有时候挣扎的时候呢，我们家的孩子你要读书啊，为什么你读不读书这么懒惰？读书啊，他说为什么要读书？我现在很健壮，我出去也赚钱也可以。我不用读书啊，你没有想到以后你为什么这个东西？不用啊，我觉得我现在我就是能够赚钱，我能够把钱拿，有什么问题？对不对？我就不要读书。他这样想啊，你说这个人很固执，其实他不是固执，乃是他判断是非的基准和你判断是非的基准不一样。你们听得懂这句话？有时候孩子求学不能谈恋爱，你这样讲，他说为什么不能谈恋爱？圣经有讲求学不能谈恋爱吗？他这样跟我年龄怎么讲？那你我说不能就是不能，你就这样了，那你就这样了。他说我跟你不一样，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因为为什么？因为你认为对与错的跟他认为对与错的东西不一样，那个基准不一样，你们了解吗？所以这个良知的东西，直到他真的理解你的看法，你的整个的心意，有头有尾的能够说服他之后呢，他懂，你讲的我接受，这是对的，那时候他才会挣扎，对不对？他才会讲说 OK， 我要怎么听从你，虽然很难。当然我跟各位说，我并不是说我们知道对的都会去做，我们都是罪人，我们在顺服神方面呢，我们还有很多很多下面的我要讲的。但是在首要，你先要懂什么是是与非，对不对？所以这个良知的东西我要先要讲，那你的是与非清楚之后，下面你才有祷告，才有要怎么跟你的软弱要挣扎，然后你才能 从这个地方靠主的大能大力来顺服神。但是你连对与错的那个判断都不懂啊。为什么不懂呢？因为你对神的道永远是局部性的认识，片面性的认识，好像瞎子摸象这个地方，你这边有这个需要，你就摸这边的这个经文，那边有那个的问题，就只有摸这个。但是神的完整的心意，他在你身上所做的，他在怎样带领你，你不知道。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先这个地方我们要很清楚的，我们跟神要同行，我们要顺服的与行在他的道中里面。所以为什么你先要有很清楚的对神的知识，你的良知呢，先要借着真理被光照被洗净，你才能够分辨是非。那我看这个东西呢，有些人说不是只有你，我们跟孩子的问题，我们有时候甚至做基督徒了，做领袖，做小组长，我们跟 弟兄姐妹在一起的时候，那是牧养我们的群羊，所以看他啊，有一个软弱，到底这个时候我要向他显公义还是要显慈爱？你们有没有挣扎过这个东西？到底要骂他责备他，还是哎呀怜悯他啊，安慰他？这个地方我们也好像不太了解，因为我们说哎呀神也是公义也是慈爱，所以我们在两边两头不着岸，常常有这种光景，对不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认识神的道呢是局部性的，你还没有认识神的道到一个地步，你能够在那个情况那个难处中分辨是非。有时候各种的情况一出现的时候，你就知道你对神的道认识多少。好像这个疫情来的时候呢，有很多的限制，什么时候是要有信心，什么时候是要有智慧啊？这个地方呢其实也是从你所认识的神的道而来的。那这点呢也是我们啊，认识是认识了啊，但情况一来的时候你们直接反应，按着你的本能自然的反应，你自然的倾向自然的个性来反应的话，那就错了。就是说你的心呢还没有真的借着神很全备的道来被建立起来，所以呢你在那个实况当中就会看得出来你有点模糊，不能分辨是非很清楚的啊。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点上呢我今天也特别要讲得清楚啊，就是我很感谢主啊。我们讲到改革家的时候，为什么他们对真理的认识也对全备的神的道是这么重视那是因为他们对神所放在人心中的那个良知呢非常细致的理解。他们知道我们人不能一直留在一个良心被控诉的光景，你良心一直被控诉，你怎么活在神的面前？你是逃避神，你没有办法面对神。当你没有办法面对神的时候，你又怎么顺服神？你没有从神看到神用笑脸帮助你，你怎么顺服神？你就逃避他，有一些知识但是其实你逃避他的面来过你的信仰生活。所以久而久之呢，你就自己良知也知道你没有按着你懂的知识活出来，所以你还是要回到主的面前。你知道的越清楚，你的良知指教你，然后呢在那个地方你挣扎的地方，你知道你要不得不要被带到神的面前求恩惠求怜悯据说改革家马丁路德他的生命有很严重的一些他的良心的一些焦虑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读过我们上个礼拜讲到马丁路德不是写出那个95条论纲我们以为哇这个人很伟大他就在罗马天主教的一些错谬的一些习俗教导，尤其是那些特赦，你们懂特别的赦免，好像买赎罪票或者那个炼狱，你们懂炼狱吗？就是人死之后呢还没有去到他最终的地方，还有经过一些炼狱的地方，所以呢那个地方还可以除罪被炼尽，然后之后可能这个罪除了可以上天堂。所以有时候呢罗马天主教徒呢那些很敬虔的，你看到他们去参加丧礼的时候，人都死在那边了在那边为他祷告，不是为活人祷告，为死人祷告，主啊让他的罪能够被除去能够最后见到你的面。各位有没有，其实都是从信念来的。马丁路德呢在罗马天主教的一个教义之下，他没有办法从一个有愧的良心得释放，所以一直被折磨，所以他就不管怎样禁食祷告，怎样功课己身，一直有愧然后他的老师看他这样的光景，他说马丁路德啊，你对宗教信仰不要太认真你爱神就好他心里面想，我哪里爱神，我是恨恶神，我的心里面其实就怕他，我心里我的良知知道我不爱他，所以我怎么有肯定我能够见到他的面？那马丁路德的挣扎在这个地方，所以呢他就挣扎挣扎，他的老师 OK OK 你暂时 卸下你的职位去大学教书、他就派他到大学教圣经。大学教圣经的时候就拿了圣经，就看到了原来上帝的心意，原来人是完全堕落的，我们是全人堕落的人，所以我们全人需要救赎。而这个救赎不能来自我们自己，没有一个人能救自己，只有在基督里面的信心才能成全律法。所以呢，他才写出那个九十论纲，就是就好像挑战性的贴在教堂的门口。为什么？其实他是很诚实的，知道他的良知告诉他他不能面对这位神，但是他从圣经一明白了，唯独信心 sola fide 才能叫人站在神的面前的。那个时候呢，他真正的在神面前觉知，得到彻底的自由了。各位你们知道吗？所以呢，这良心的东西，良知的东西呢，是我们现在好像不太管的、有时候我们讲你知道的，你自己知道的，对不对？但是有些人真的我不知道嘞，我真的不知道神的旨意是这样，我真的不知道。所以呢，我们要顺服神，这我们先为什么要把他的知识，有关他的知识，有关圣经启示给我们认识的全备，那你认识了全备之后呢，你的心很清楚的指教你，那你在神面前才能成为一个诚实无过的人。那我们今天一起看那神的话，我们翻开哥罗西书好吗？哥罗西书第一章，那哥罗西书第一章第25节，我们使徒保罗说，我照神为你们所赐我的职分做了教会的执事，服侍教会的，换句话说要把什么神的道传得全备。各位，有些人说这个全备福音，全备这个字是你们基督生命堂发明的啊？哪里是我们发明的，这个字本身就在圣经里面，神的道传得全备， The fullness of God's word， 或者我们可以讲 The whole counsel of God's word， 你们明白吗？要传得全备，这道就是历史历代所隐藏的奥秘，是一个奥秘，但是如今向他的圣徒显明了，神愿意叫他们知道这奥秘在外邦人中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就是基督在你们心里成了荣耀的盼望。所以呢，不但是给犹太人，现在也给外邦人的，所以要知道是很重要的，你不知道你没有办法在神面前得自由得盼望。那第28节一起读，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解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所以呢，我们在教导各样的知识的结果呢，最后就是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整个信仰生活的宗旨，整个学习神的话语的知识，就是叫我们能活在神的面前，有一个无愧的良心。主，你告诉我的，我都做了，我都遵行了，对不对？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现在我们一起来思想，今天，所以呢，保罗说什么？他做了教会的执事，要把神的道传得全备。所以这个字全备是什么意思？就当我们讲全备这个字，全备的神的道，有些人就误解说，哇，牧师，这个啊，我们是没有读过书的嘞，你讲这个全备啊，好像要学术性很高超的人哦，要学很多的东西，有深不可测的知识，这样了。各位，绝对不是这个东西。各位，神把他的道启示给人，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只要你是人，不管你是博士或是小学没毕业，不管你是男你是女，老或少，无论怎样，当神把他的道启示给人，只要你是人，你不是猴子，你这个人的 mind， 人的心意是都能够认识神的道的。你们了解吗？不认识为什么？听不懂为什么？各位，当然我们讲道的人要检讨，讲道的人，所以我每次讲道完之后，有一些比较深奥的东西，我回家我一定问我的孩子，孩子他们16、17岁，我说你们听得懂爸爸刚才讲的信息吗？ 懂，但是也不懂，哇，很好，OK， 但是似懂非懂就对了啊，因为这是奥秘，圣经这样讲。但是完全听不懂，那就不太对劲了，那我要回去检讨，对不对？如果刚才我讲到这个地步，你们还听不懂，一点都听不懂的话呢，那这个是我有问题，或者你有问题，对不对？那你有问题的意思，那有些人是无论你讲简化他都听不懂，因为什么？因为他要听得到是符合他的肉体的，他要追求的道是地上的，不是天上的道。所以你讲天上的，你讲财宝，天上的财宝他没兴趣，所以当然听不懂，也不愿意继续听，因为他只懂地上的财宝。所以也有这样的听不懂。但是现在我们讲全备的道，你不要认为我学问不多，我们有一些小组，我听到一些见证，有一些弟兄姐妹就小学毕业，那上个礼拜牧师讲的教会历史他们都听得懂，不但听得懂之后呢，我很想去买书嘞啊！牧师知道 我 这两天有人从微信就写信给我，牧师你讲的那教会你从哪里，有没有什么书可以介绍。所以就是说他们听懂了，他们的心里面被神的道吸引了，要多认识，对不对？所以呢，现在我们讲什么是神全备的道，这个全备这个字什么意思？各位，当我们讲一个学校很全备的时候呢，那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学校呢，它提供的那个科目非常的齐全，有语文，有数学，有科学，有各种学，有文学， 有商科，有理科，有文科，各种，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很全备， it covers all， 对不对？所以你到这个学校去的时候，哇，各方面的知识都有，所以我们讲是学校很全备，所以很齐全。或者我们讲我们在探讨一个科目的时候很全备，这个意思是什么？我们在探讨一件事情或者一个科目很全备的意思，就是你在探讨的时候呢很全面，从这个角度那个角度各方面的角度研究探讨各方面，有没有？所以呢，我们现在讲我们认识神很全备的意思，就是我们尽量不要像瞎子摸象，这样懂一个经文就觉得我好像懂全不了，对不对？你当你讲神是圣洁的，什么是圣洁？你有没有去问什么是圣洁？你从圣经里面来明白。所以为什么圣经你要系统性的学习，就是明白什么叫神的圣洁。所以有一些人说神是圣洁的，不要犯罪啊，你就这样认识神是圣洁，不但是告诉你神是不可人不能靠近的，因为人有罪，但是神是圣洁的也告诉我们说这位圣洁的神是怎样才能靠近，你们明白吗？要怎样才能靠近？要借着他儿子的宝血，唯独他儿子的宝血才能靠近他，因为他是圣洁的，他不能随便靠近，你要怎样靠近？然后你靠近了，接着基督的宝血来到，哎呀，圣洁的神啊，我跟你拥抱在一起，哇，很开心。然后呢，随便过信仰生活不能，因为他是圣洁的神。你借着他儿子的宝血来到他面前，进到至圣所。所以你要怎样？你要恐惧战惊，做成你得救的功夫，对不对？圣经就这样说：恐惧战惊，你来到上帝的面前，他的道面前。他的宝座的面前，各位，你是带着这样的心，随意的心，随意敬拜他，随意求，对不对？只要我的需要，这永远是按着自己的需要求，你就发现这圣洁的神向你隐藏起来。为什么？因为你所求的，你所追求的一切跟他的旨意，圣洁的旨意是相反的。所以你们明白吗？所以你单单要认识一个圣洁，这是什么意思？你认识之后，它带给你的心灵，带给你你跟神的关系是什么的意义？你们了解吗？所以当我们讲，我们要认识的全备，神认识他，认识的全备，我们讲神的主权 sovereignty， 我们讲到哦，神预定一切。如果你只有懂哦，神的主权就是上帝预定一切了，这一切万物你都是他命定的，你就这样认识。不够，这是部分性的，因为当你这样认识而已，有一天你看到这个世界这么多苦难，这么多有疾病的，有死亡的，你自己也有苦难的时候呢，你就生，这不是你预定的，你命定的，你是什么神啊，对不对？ 你就对他会产生疑惑。你各位了解吗？所以你认识神的主权，你要认识他的良善，你要认识他对圣民的爱。神使万事互相效力，没错，他命定一切，叫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谁是爱神的人？你说我没有爱神嘞，哎呀，我没有得益处。 No， 爱神的人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就是神拯救的人。你们听得懂吗？所以呢，单单你要讲一个神的主权、神的预定的事情，你要认识的全，当然有很多方面，但是要齐全的认识，你们那个 comprehensive full。所以你对这个神的心意、对他的属性就很了解，你就知道怎么靠近他。因为讲神的预定呢，每次人讲到预定的时候呢，有些人就抗议，什么都是神的预定，人的得救也是神的预定的，那我们还传福音干什么？你看又来了，对不对？那神预定了，所以你不用传福音。圣经哪里这样讲？神预定了，所以你们才能传福音，你们传了才会有人信。因为神曾经跟保罗说什么？你不要，他受逼迫传道的时候呢，很辛苦。神说你不要闭口，继续传，在哥林多教你继续传，因为在这城里有很多我的子民，有没有？对，他这样讲的，就在这城里已经我有预定要拯救的人，我拣选的人，所以你继续传，这些人就会信，这些我拣选的人他就会出现。所以呢，如果神没有预定，没有人会信，所有人都陷在堕落罪恶之中，没有一个人会信，全部都刚硬。但是神预定了，所以他拣选的人他会施行救恩。所以你传福音者的那个口传的时候呢，这些人才会反应。所以你看，单单你要讲一个预定，一个神的主权、神的拣选的东西，都是其实你要很全面全备的认识。那你自己一方面的片面性的认识，其实为什么那个都是你自己的来的。所以你错解神的话，是因为你自己呢已经把神的话呢读的时候呢，也带着你先入为主，或者呢你没有全面的认识，所以你选择性的这样读，所以你掺杂自己的一些 bias， 自己片面之心，这样读圣经的时候呢，你很难能够分辨是非，很难明白神完整的旨意。所以呢，万事都是一样，神跟神有关的一切的事情，其实每一样东西神都叫我们很全备的认识。因为圣经里面都很齐全的、很全面的讲出那个原则。比如说我们讲钱财的事情，钱财 的事情的时候呢，有时候我们一直说我们用钱要成为钱的好管家，圣经里面有讲，对不对？所以呢，好管家是什么意思？那你们心里面就懂，好管家 ，OK。所以呢，钱呢，抓住紧紧啊。我那要用一点不能用 ，OK， 要做好管家，这是你的好管。那所以你还要再读另外一处经文，你要用这地上不义的钱财，来得着朋友，什么朋友？福音里面的朋友，对不对？用这地上不义的钱财，所以这地上人都用来犯罪的，但是你呢，经过你圣化了，用在传福音、差派工人、兴起神的工作、教会的事情上，这个地方你要慷慨。所以你要好管家，不但是守住那个钱，然后你要怎么用，所以呢，连用连怎样的奉献，圣经都讲了，为什么要十一的奉献？为什么要感恩的奉献？为什么要宣教的奉献？那个奉献跟你怎么使用这不义的钱财，跟成为钱财的好管家是结合在一起的。所以你没有这样的理解的时候呢，你就是你自己的观念里面呢，什么是好管家？所以改革信仰里面给我们很好的有一些对钱财的一些观念。我们也是讲什么约翰卫斯理，虽然他不是一个改革信念，但是也是公认这样的人呢。他们也是说，在整个以前改革历史里面，建教会、建社会、建国的时候呢，他们说拼命的挣钱，拼命的怎样省钱， 拼命的捐钱，这三个东西。你改革信仰里面就一个原则这样带出来，其实全部都是圣经里面所有的话结合在一起，讲得很清楚。所以呢，那个总原则，对，有些人就拼命的挣钱，但是呢，拼命的没有捐钱，拼命的花钱。那所以你看，所以呢，整个的完整的原则里面就知道了，一个人对圣经全背得到，他的里面的那个精神啊，是很符合上帝的心意，对人、对事、对钱财、对一切的一切。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你们要把圣的道学习的全背？我们传道人要把圣的道传的全背，叫人会知道神完整的心意。那么，当我们在把神的知识这样传讲的时候呢，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知道这个世界还有很多很多的知识，对不对？很多的知识，那我们要把神是中心点，哎，万有都是怎样？圣经怎么说？万有是为他而造，借着他而造，靠他而立，对不对？那万有，所以这位上帝从他为中心来要认识一切的知识，认识万事万有。所以保罗在教导的时候呢，他说什么？今天他怎么说？他说我用诸般的智慧，不能单单用人的智慧或者一两种智慧，诸般的各种各样的不同的教导，有时候有哲理，有时候有一些历史，有时候有一些的另外的一些角度，不同的眼光，一些例子，来让人来怎样被教导、被劝解，用诸般的智慧劝解人、教导人。他劝提摩太的时候呢，提摩太作为一个牧师嘛，提摩太，你要用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有各样的智慧、各样的教训。弟兄姐妹，当我们谈到有关神的知识的时候呢，其实也包含着在神里面诸般的智慧、各样的教训。当我们把这位神和万有万事连接的更清楚，然后以神为中心的这样讲解给人的时候呢，你就会挑起每一个人对神的渴慕和敬畏了。有吗？所以呢，当我们比如说我们讲神的时候呢，我们讲说我们要叫人与我们把这个神介绍给人的时候呢，你会听到我们的三十六课里面，为什么我们在五课，然后二十课讲到怎样的认识神，然后与神交通、与神同行完之后呢，我们后面有十课医治信息。有些人不太理解那个十课医治信息是什么。因为现在每次很多人做医治释放嘛，所以呢，生命堂也有医治。对，当然我们的人的生命都需要医治，但是呢，其实很重要是什么？这个十个医治信息呢，我跟我们的身心灵、精神、生活、人际、婚姻、儿女、经济跟我们的侍奉，这十个，对不对？这十样东西呢，是跟我们有切身关系的，我们很直接会接触到的。所以当你认识神了，你要跟神同行。我问你，你说神我要跟你同行，但是你回家看到你的妻子，你要怎么对她？那你每个月拿到工钱的时候你要怎么用？你怎样，你的生活一天的生活要怎样安排？所以呢，你会发现这个跟神有关系的。神不是在高空中然后给你一个知识有关他，我是三位一体神，他这位神，他创造了万有，他创造了你，他创造了世界。所以现在你要与他同行的时候呢，你从他以他为中心来认识你的身心灵、生活、人际、经济，这一切的这些一个一个的原则，一个一个从他的道里面所出来的一个总原则，所以你才能够知道他的旨意，也知道怎么跟从他的，对不对？所以这个三十六课呢，其实是一个很简略的一个很全备的一个门徒培训教材，来给刚信主的人来学习的。但是后来我发现信主很久的人也不懂这个东西，所以但是我可以跟你们说， 这个只是一个很简略，我再讲一次，很谦卑的说，这是一个 basic for layman， 对我们不是上神学院的人，这些弟兄姐妹愿意要装备，这个36课你们一定走一遍。但是呢，我可以跟你们说，在改革的教义里面呢，是不但是这个10个医治信心，从一个人对神的认识呢，就不但这10方面跟个人有关系，甚至跟整个世界万有的领域，甚至人跟什么，人跟科学，人跟文化，人跟音乐，人跟社会，人跟政权，人跟历史，人跟当今的时代，人跟一切的一切，对不对？我们认识神的时候，其实从神出来还无限的智慧了。所以我们当我们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用神以神的眼光来看当今世界，比如说看后现代主义，看现在的疫情，对不对？看同性恋，很多的社会的课题。所以这些呢，其实你说没有跟我们有关系，有没有跟我们关系？没有触碰到你的时候，你感觉没有关系。你有触碰到你，你遇到有同性恋的，你遇到有很多的这样的问题的人，或者你在工作上、社会上遇到问题，你就想为什么这样？那好像香港有暴乱的时候，现在人家在说，哎呀，那神跟政治有什么关系？对不对？经济有问题的时候，现在才想，神跟经济有什么关系？其实这些改革家里面，他们都已经一个一个原则里面有带出来的。所以这个也是我们除了36课之后，我们继续发展出来的东西来，你们明白？如果我们是建立在改革信仰的这些东西知识呢，你说这些跟我太遥远了，没有关系。等到你遇到这些事情的，你就发现，其实一个真正被神的道吸引的人啊，他不是整天只有懂那些跟他有关系的啊，神会不会给我升职啊？你来到神面前，神啊，我要换工作，你告诉我应该不该换？不是只有讲懂这个东西的，当然这些对我们来切身实在的东西，但是其实万有都是借着他造，为他而造。比如说我讲一个简单的东西，你用改革信仰里面，你明白在政治层面为什么是民主胜于共产，你们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民主？那民主是好吗？民主，圣经有没有民主？有些人这样问，圣经没有民主，我们没有看到神。耶稣问门徒，门徒你们觉得今天吃什么？举手啊！耶稣没有问这个东西，没有这样民主的这样带领。但是为什么这个世界有基督信仰的国家，慢慢他们出来的政治体系就是民主？因为在整个圣经的一个原则里面，民主是最注重神所给人的一些基本的一些人权，民主才能够一个好的政府。第二，一定要扶弱弱者。所以一个社会里面好的政府呢，不是让有钱的人越有钱，对不对？强大的人越强大，要扶弱。所以呢，弱的人有一票能够把你投下去，你们了解吗？那所以你们，然后呢，民主的制度里面也告诉我们什么？主耶稣给的原则是：你们在上做，在上在做人的管家的，还是在上的有权柄的，要懂得做众人的仆人。所以在民主制度里面，你就会发现，那个皇帝其实没有皇帝制度了，那个政有政权的人，他要懂得为众人来设想。这个是不完整的，我跟你说，在民主里面也有很多的问题出现，但是无论怎样，这是最理想的，胜于共产。为什么资本主义胜于社会主义？你们有在经济层面，你们有没有问过，资本 capitalism 为什么胜过 socialism？ socialism 好像共产，全部拿来，全部的钱，你做医生的、做律师的、做农夫的，全部的钱拿来，然后equal 分，这个不是圣经的原则。圣经的原则是工人得工价应该的，你努力你应该得多的，对不对？你做多你做少你应该要得的。在世界的制度里面，这上帝允许这个东西。所以如果你说每个人做什么努力不努力都得一样，谁还要做工？ 谁还要为你的国家、你的社会做工？所以这种制度呢，过几十年你就要换了，没有办法了。不用过几十年，完蛋了。如果国家这样走的话，完蛋了。你们明白吗？所以呢，现在不是讲国家不国家、西方东方的问题，不是。很多人以为基督教就是西方，你们整天讲西方，不是。其实基督教从犹太出来，犹太是在东方的。但是呢，在圣经的整个总原则，圣经到达的地方就影响那个政治、那个经济制、那个法律制度。所以你会发现，你离开圣经来造这个社会制度的，然后慢慢慢慢，圣经离开圣经来造法律制度，慢慢，哎呀，同性恋这个也合法啦，那个什么也可以啦，上帝讨厌的堕胎的东西什么啦，生出来了。九个月了要堕也是可以了，这全部你这样做的话呢，结果是什么？就败伦了，整个社会失去人性，整个社会看起来哇很尊重人权，把神的话放下去的时候，不久之后你就会发现严重的事情就发生。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知识重要不重要？弟兄姐妹，非常重要。而且什么知识？全备的知识。这个知识从对神的认识延伸到各层面，世界万有各层面里面都有神，就这本圣经神所启示的独一无二的所有的原则都在里面。阿们。 OK， 哇，知识的层面东西如果要讲的话讲不完了哈。因为我刚才跟各位说，没有一个人能够你望着这样的全面的人，除了我们主耶稣基督以外。但是呢，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对神有兴趣的基督徒呢，他不是永远来教会呢，只是要认识他自己想认识的东西。如果各位你这几个礼拜你听牧师讲道的时候，那牧师这些东西你讲太深了，我没有兴趣，我只要知道神今天怎么与我同在，然后呢我的问题怎么解决，那这样那是你永远是追着问题走，永远追着问题。你认识神多清晰，你的心灵多明朗明亮，你判断万事是非越清楚，所以神听这样的人的祷告，因为他知道神的旨意而求的。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为什么祷告没有蒙应允？我们很多时候问，不是奉主的名求，总是按自己的意思求，这个问题。那么现在我从这个地方要讲到我们的心去了，好好听哦。那这些深不可及的这些知识有这么多层面，这么全备，这个呢你们不用担心，我们到什么地步就按什么地步继续学习。你对神的话语的学习不要停止，不要因为现在认识这么多都没有用，我还是软弱，昨天又发脾气了。你不要讲你昨天发脾气是因为你还认识不够，这个意思哈。所以知识真的，哎呀，神有没有讲发脾气到底为什么整天发脾气？去读一读人的血气、怒气是为什么来，要怎样克制，怎么靠圣灵啊？再读那个东西啊。那么这些知识全部懂了之后呢，亲爱的弟兄姐妹，结果是什么？这个知识呢，是要进到我的心呢，成为这个里面人里面的什么爱心？爱心，什么爱心？爱神、爱人之心。所以我给各位看一处经文，你们再翻到腓立比书。所以腓立比书呢，保罗讲解的很清楚。腓立比书第一章九节，你看保罗为众圣徒祷告的东西都是很重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什么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各位，所以这里说什么？什么东西多？爱心跟着什么一起多？跟着知识啊。所以如果你得的是真知识，不是假知识，是真的是真知识，全备的知识，那你有一个证据，你爱神爱人的心呢会一直增长的。所以我们要谨慎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各位， 很多的人呢，在这个改革信仰、改革教义里面呢，他们要学习，因为哇，深不可及，这么多知识。我跟牧师讲的，我跟政治历史有关，跟什么呢？社会有关，跟什么？哇，就去学到一个地步呢，忘记神了。他们就崇拜这些知识，好像自己懂很多这样，人家都不懂。你们都是没有文化的，让我来跟你讲，什么叫改革信仰？这样的人就出现了，就是很喜欢这。所以呢，有一些牧师就讲这些东西的，找政治历史讲讲讲，讲到一个地步呢，整个信息呢，一个钟头呢，他45分在讲政治。各位，你讲这些知识的理由是什么？是要将人的心意夺回，降服于基督，对不对？保罗是这样讲。我们讲这些知识，难道我们喜欢夸耀这些东西吗？我们要讲的是，我们是要荣耀神，我们是要把人带到神面前，对神赞叹，有敬爱，然后借着这些知识来辅救众人。我想神和音乐，哇，这个圣乐很好。我就有些人就研究圣乐，圣乐研究到心里只有圣乐没有神，那个圣乐就成为你的偶像，那个你得的知识就成为你偶像，这个就叫知识主义，你们明白吗？所以呢，在崇高的知识、丰盛的知识，我们继续学习的时候呢，你一定要 check， 要有一样东西是要你要常常谨慎的，是什么？我爱神的心，跟对人的生命的爱戴、尊重，有没有成长？一起，你们的爱心要各样的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阿们，这是很重要的话啊、哦！所以呢，最后呢，你得到的知识是，你一定要问自己：那最后这些知识带给我，最终我忠于的是什么？忠于的是神。我要顺服的是他，我要追求的是他，对不对？最后是这个了，最后是这些知识是叫你爱神的心越多，你亲近他、顺服他，你传的道才能叫人顺服他。你是只有崇高知识，你讲讲讲的，下面被你教导的人就变成一种知识主义，哇，他们有很多知识，然后彼此较量，没有爱心，就变成以弗所教会。所以在启示录，神对以弗所教会说，有一样东西责备你们，你们失去了那起初的爱啊！你们很不错，你们不接受那个尼格拉党，你们就分辨出假先知，很好啊！但是你们就缺了，失去了那起初的爱。所以基督徒啊，也要小心啊！我们在神很丰盛的知识追求的时候呢，所以我常常问我自己啊，我自己呢，在学习神的道的时候呢，我问我自己，最后我要成为这样的人，我不是要成为一个博士啊，整天哇教这个教那个，我是要成为一个牧师，一个牧者，牧养主的群羊，明白吗？你做一个母亲要做什么？一个蒙恩的母亲，你懂这么多，做一个蒙恩的丈夫、蒙恩的父亲，怎样的用你所懂的来爱你的另一半、你的家人，这就对了。所以呢，在爱心、在各样的知识上增长的时候，才能什么？腓立比书继续看，我们再回去那个经文。所以再读一遍第九节，我所祷告的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结果是什么？使你们能分别是非。那分别是非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你的良心、你的良知的明确，对不对？哦，这是神的旨意，我会知道啊，不是留在对神的旨意还是很混沌无知一样啊，很清楚的，因为你已经受神的道指教的很清楚，能分别是非，在凡事上能分别，才能够怎样？下面做什么？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诚实无过 ，sincere and blameless。各位，我们问一个问题，我们人怎么成为无过啊？我们才现在好，等下不久后又要软弱了，我们怎么成为无过？你们有没有问过？所以当保罗讲我们做一个诚实无过的人，就是说我虽然不是完美的， 但是我在神面前，从他的道我已经认识了，我的良知指教我的事，我没有违背。换句话说，我在神面前做一个对得起自己的良知的人。You understand? So I'm very honest to my conscience. 我对我的良知呢告诉我的，因为我神的道指教了，对，我应该这样做，我都做了。所以我可能不是最好的父，全世界最好的父亲，但是神告诉我的，我应该要怎么教导我的孩子，该做的什么我都做了啊。当然我还可以继续做得更好，但是我没有违背我的良知啊。师母有时候说啊，你哎呀，你看孩子的东西真的很细哦，孩子东西什么东西你都管了啊，就是所以呢，他每次这样讲我的时候呢，啊，当然啊，我是为人父母嘛，对不对？也是家长，家里的头。那我知道教会弟兄姐妹很多要牧养、要照顾、要信息要传讲的。这我孩子呢，是做父亲的这个角色是神给我的，所以我还是这个地方不是。做好父亲本分什么的，让太太开心也 不是，我也问过我自己，是不是我要让太太开心，不是，是不是因为哦，他是我的孩子，我很爱他，当然这个当然这个爱也是神给我们，然后所以他的品格，他的学习，他的什么他的灵命，他读经什么东西什么都逃不出我的手掌心哦，他们都知道啊，他们都懂，我这读他们的心都知道这个，但是呢我跟我自己说，这是神的呼召来的，向着主做的，一定要常常会。所以呢，我已经向着主做了，该做的、该教的、该骂的、该责备的、该劝解的，我做了。之后他们在这个当中怎样成长？有时候呢，有点走弯路，有点调皮，或者学习怎样 ？Never mind， 这个是我已经在神面前做一个诚实无过的父亲了啊，该做的都做，该教的教了，剩的我要交给主，主有最美好的带领在他们的身上，你们明白吗？这个就是诚实无过。做一个牧师不是最好的牧师，但是神托付我的群羊，我为自己也为他们谨慎了，你做了。所以呢，你在神面前呢，你的心无可指摘。所以保罗常说，我服侍神是无可指摘，以无愧的良心服侍主。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的基督徒的一个，我们活在神面前啊，能够放胆刚强，我们说的话，我们心里面为证，这个不是谎言。对，就这样做。各位弟兄姐妹，这个容易不容易？ OK， 那为什么不容易？因为你对主的道一知半解。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懂了，没有，很多东西没有懂，所以连对错都不懂怎么做，对不对？对错，家里有问题一发生了，哎呀，怎么办？就烦。你祷告，从神的道祷告完，得到一个结论，应该怎么做？顺服了，剩的交给主。所以最后我讲完啊，各位，最后我讲完。所以呢，当我们已经这样的认识主的道，也这样的以无愧的良心活在他的面前，结果是什么？保罗说什么？我把主的道传的全备，用诸般的知识教导人、劝解人，最后是怎样？把人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引到神面前。各位，整个基督信仰的宗旨就是活在神面前，这也就是改革家他们对信仰生活的那个用的一个应用词，也是马丁路德他常常说 coram Deo， 对不对？ Before the face of God， 我们常常听人家祷告，神啊，我们在你的面前仰望你，神啊，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求恩。以前 我有一个导师，整天主啊，在你的面前，在里面，为什么一直在你的面前呢？主的面前在哪里啊？我一直为什么他每次祷告都是说在你的面前？哦，后来我明白神的话之后，我才懂哦，原来 我们每次讲我们要应用神的话，你怎样应用神的话？神的话告诉你，你们要彼此相爱。神的话告诉你们，你们不要单顾自己的事。神的话告诉你们很多很多，你们要怎么活。那现在你已经懂了，这个装在头脑了，对不对？但是现在你的整个的生命是怎样活在那个看不见的上帝的面前？所以你对神的话越认识，你的良心是越透彻，对得起自己的良知。在神的面前生活的人、啊、他是无论做什么在主的面前讲什么，在主的面前讲。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活在主的面前的人，你会在这边说闲话啊，那个姐妹啊，讲，哇，然后对咯，哇，一起火上加油，哇，神在哪里？神在哪里？你这样讲的时候，忘记了啊，在车上埋怨啊什么的，神在后厢啊，嗯，对不对？已经忘记神了，神在哪里？神在面前，所以主啊，我活在你的面前，你活在神的面前的人。啊、你会偷取神当那的属于神的吗？不会的，你知道这是主的，我坐在主的面前的，我无论做什么坐在主的面前，做父亲坐在主的面前。那你坐在主的面前不会就是行诡诈，或者说、有些人就是哇很喜欢服侍，然后没有祷告，没有读经，只喜欢做工做服侍，哇很有力量，很有认同，被人认同。但是你活在主的面前的时候，主啊，我虽然做很多，人都觉得，人都称赞我，牧师都称赞我，但是我知道我的生命不够，我没有这么的渴慕你。所以呢，因为你活在主的面前，很快你就会知道你要回到主的道，回到与神的交通，明白吗？所以呢，你没有活在主的面前的人啊，就你会发现了，你都是在做外在的事物，你都是在人看你，可能你不是在给人看，但是你的整个的思念里面呢，不是以主为中心的，以你自己要做的东西为中心的。所以你慢慢遇到苦难的时候，你就发现你没有能力，你心灵里面啊有软弱，然后神在哪里啊？我已经跟神很遥远了，因为你常常没有活在主的面前。所以一切的学习神的话是最终带来你活在主的面前的。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方面呢，真的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没有一个人完整，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一个活在主的面前的人会不会软弱？会。因为明明是他在面前的，吵架的时候他就跑去后面了，忘着看到他了，也会有的，我们人是这样的。所以但是还是在主的面前，刚刚软弱了、吵架了，发脾气了，自尊心来了，还是什么说人闲话了， OK， 因为你活在主的面前，这个东西不会放在一边神不知道对不对？你活在主面前的人哪里会这样？活在主面前的人是主啊，你知道你的孩子多么软弱啊！刚刚才服侍你，现在就这个样子，求你怜悯我，我再一次抓住你的恩典，求你向你的孩子施恩惠啊！向你，我向你求怜悯，对不对？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所以我并不是说我活在神面前的人不会软弱，也会，但是他怎么面对他的软弱也不一样的。所以这样的人，他才是真自由的。所以你们晓得真理，真理叫你们自由。阿们。来，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今天以用你的道这样的教导我们，给我们很清晰的，能够很明确的，也真的是叫我们看见你的道的一个重要性。主，当人追求感悟经验的时候，他们把道丢掉了，主，这就是带来了历史历代的问题。所以今天你接着你仆人讲的，盼望不但能够祝福这群弟兄姐妹，也祝福很多在线上领受你话语的人。主，特别我们自己听了道之后，我们知道我们要被带到你的面前来，求主帮助我们 在我们的不足里面，主恩上加恩。其实主看的是我们的正直，我们的清洁的心，我们无愧的良心。主知道我们只不过是尘土，主怜悯我们的软弱，但是主你要我们不离开你的面。哦，主我们感谢你今天这样的指教我们。主我们盼望在人这个愚笨的口舌里面能够不能完全讲明的，求圣灵自己继续在弟兄姐妹心中做指教的工作。我们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